听到新闻说这个美国的疫情又变得更严重了，我相信现在每一个人共同的愿望，或者我们都有一个很大的期待，就是希望疫情赶快过去。然后这个期待大到一种程度，我们几乎愿意用任何可能的代价去得着这个期待，让这个期待被满足。我们这样的心情呢，或许可以说是一种很饥渴、希望疫情赶快过去的心情。所以当你思想到这样的心情的时候，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明白什么是饥渴慕义。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里面说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那么今天我们要来先谈什么是饥渴慕义的人。什么是饥渴慕义的人？在原文里面，饥渴慕义呢是几个不同的字组成的，一个是饥饿，一个是口渴，一个是意。对意饥饿口渴的人啊，对意饥饿口渴的人是有福的啊，因为他们要得到饱足。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对意饥饿口渴？我们先来处理义。什么是义呢？在圣经里面义常常被提到。在圣经里面的义这个字被用的状况呢，也有时候会不太一样。最常见的一种义的概念呢，或者最普通的一种义的概念呢，就是标准。什么是义呢？就是标准或者合乎标准。所以达到标准，合乎标准，那个就是义啊。比如说啊，腓立比书3:6啊，保罗说，就热心来说呢，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来说呢，我是无可指责的。什么叫做律法上的义呢？就是就律法上的标准来说，或者就合乎律法的这个标准来说啊。所以呢，义呢就等于是标准或者合乎标准。但是很有趣的事情是呢，在圣经里面我没有看到呢，完全遵行摩西律法的，未必会被称为义哦。可见呢，只是标准或者合乎标准呢，不完全是圣经里面使用义这个字的意思。那么圣经里面使用义这个字呢，还有别的意思吗？那个意思是什么呢？似乎还有一个更深的意思，那么我们就要谈到第二个义的意思。义的意思呢，不只是标准或者合乎标准，而是呢，神的标准和合乎神的标准，神的心意或者达成神的心意。我们会看到一件事情呢，是完全遵行摩西律法呢，未必是义。在这个概念呢，不只是在新约里面出现，其实在旧约里面就出现很多次了。比如说在以赛亚书的时候呢，曾经有一场敬拜呢，让上帝感到作呕啊。上帝说啊，你们的祷告我也不听，你们的约束我都感觉到很难受。为什么会这样呢？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律法在遵行啊，为什么上帝心里那个心意没有被满足呢？可见呢，完全遵行摩西律法未必就达成义的标准了，或者说，完全遵行摩西律法未必呢就是完全合乎神的心意哦。摩西律法其实是神心意的一种实践或者神心意的一种运用，但是却不代表神心意的全部啊！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呢，在登山宝训的后面呢，耶稣谈到了杀人这个概念，他说呢，简单的说，不可杀人呢，是摩西律法里面十诫里面的一诫，对吗？但是耶稣却阐释了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神的心意是呢，连恨恶你的弟兄都不可以。因为那就算是杀了你的弟兄了，可见呢，只是摩西律法字面上的那个标准呢， 未必是神的标准，是极其码的标准的。但是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呢？神的心意不只是不可杀人，神的心意是连恨恶你的弟兄都不要。那我们也 很容易会看见呢，耶稣所看重的不只是表面上的字面上的合乎标准，更是里面，更是我们的里面要合乎神的心意，神的标准。或者换一句话说，就是不只要合乎标准的字面，更要合乎标准后面的那个心意。这个在美国应该相对容易理解，就是呢，不只要守法律法条，更要遵守法律法条背后的那个法理。所以美国有陪审团制度，陪审团制度啊，就是当法律没有办法直接应用，法条没有办法直接精准应用的时候，要有一群人来做一个合理的判断。那么这个心意到底是什么呢？后面的那个心意到底是什么呢？在摩西律法字面上的那个背后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心意啊，就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而不只是意，不只是神的标准或神的心意的意思，也是达到神的心意或者达到神的标准的意思。所以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啊，保罗说，从此以后呢，就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个公义原文就是那个义这个字啊，从此以后就有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什么意思呢？不是从此以后就有神的心意的冠冕为我存留，不是不是，而是从此以后就有达标了，达到神心意的那个冠冕为我存留。好，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义是神的心意，是达成神的心意的标准，那么我们接下来一定会有的问题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活出神的心意？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人似乎明白了神的心意，可是很快的他们又远离了神的心意。甚至你知道，在犹太人的整个历史的发展的里面，那些拉比的教导的里面，很多时候呢，因为摩西律法规定的，很多时候过了几百年可能不合时宜了，但是呢，他们又去探寻到底神为什么要这样立法，于是呢，就后面就有非常多对律法的重新解释和再诠释。而这些解释和再诠释，很多时候呢，并不是去寻求神的心意，而是人造的人的心意来解释。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当然这个不是实际真实的例子，这只是为了让大家容易理解我举的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刚刚谈到杀人，对于耶稣而言呢，这个恨恶你的弟兄就是杀人。可是呢，如果你只是针对字面法条，然后去解释，然后应用在生活里面，你很有可能会把不可杀人发展到一个程度，就是如果我一刀捅进你的身体里面，拿出来，然后呢，你没有死，送去医院急救，竟然还活了，那我就没有杀人嘛。虽然我可能有杀人的动机，但是我没有杀人嘛，因为人没死嘛。各位，你知道，当我们从字面上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这样做。所以呢，问题就是我们要怎么样从只有不可杀人这四个字来明白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们很容易会把我们的心意放进去，会把我们的标准放进去。那我们要怎么样知道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要怎么样确保我们是活出神的心意，而不是照着我们的心意去放在神的心意上面，去解释神的心意，以至于最后其实是拿着神的心意在活出我们自己的心意呢？要怎么样明白神的心意呢？要怎么样活出神的心意呢？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十八节就说得很清楚了。感谢主，至少这个是有答案的啊。要怎么样明白神的心意，活出神的心意呢？约翰福音一章十七十八节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却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各位，这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要怎么样明白神的心意呢？我们要怎么样活出神的心意呢？律法是摩西传的，但是恩典和真理不只是有恩典，也有真理哦。 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而且没有人看见过神，但是只有神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怎么明白神的心意？怎么活出神的心意呢？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所以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二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的列祖，就在这个末世、啊、这个末世指的不是那个 the end of the day、啊、而是呢而是现在，就是希伯来书的撰写的这个那个时候啊，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也就是耶稣基督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为什么耶稣基督这么重要？因为耶稣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让我们能够看见神。为什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么重要？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道，可是成为肉身的道却是我们可以明白的。所以要怎么明白神的心意，活出神的心意呢？明白神心意的方式，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所做的，重新来看整本圣经到底在讲什么。究竟神透过先知和律法书，就是旧约，要对我们表明什么？要怎么活出神的心意呢？就是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感谢主的是，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所以我们还可以看到他活出来的样子。为什么我们要自称基督徒？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基督的门徒，耶稣基督的门徒嘛。那就是耶稣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所以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并且活出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就是我们重新借着耶稣基督所做、所活、所教导的，重新来理解、明白整个圣经到底在讲什么。神到底要透过圣经真正要表对我们表达的心意和情意是什么？而活出神的心意呢，就是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有一些神学家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神啊就好像一个极大极大极大无比的自由女神像，大到一个程度是无限大的，以至于穷你的一生呢，你没有办法看完，也没有办法看透，也没有办法看懂这个自由女神像，因为它太大了。但是呢，耶稣基督呢，就好像是在那个 gift shop 那个礼品店里面呢卖的那个缩小版的自由女神像。你透过这个，你能够明白、能够看得懂的自由女神像呢，来认识那个无限的神。当然，我们不可能真正明白无限，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从那个有限的，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所活出来的样式，所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明白或者不误解那个无限的神的心意。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七、十八节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是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不知道我以前有没有跟你们讲过这个故事啊。我自己住在美国呢，大概住了8年多，快9年了。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呢，其实都有很多弟兄姐妹呢，到过台湾，然后又回到美国，然后见到我，很多人就会跟我说，我几个礼拜前啊，在台湾有听到你父亲讲道哦，有听到你父亲，说了什么啊？甚至我有跟你父亲聊天哦，然后我说很好啊，很好啊。然后他就说，你父亲说了什么什么什么？我一听哦，我就知道哦，这个不可能是我父亲说出来的话。为什么？明明他们觉得他们听到了，可是为什么我能够这么有把握的觉得这个应该不是我父亲会说出来的话？为什么？因为哦，我跟我父亲相处了这么久，我知道他在想什么，对吗？我看着他的言行长大的，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呢，这正好我也是我父母的独生子啊，当然这个不是重点哈。 所以呢，那个没有人看过神，但是耶稣呢，却是三位一体的神中间的一个位格。所以道成肉身的耶稣将它表明出来。我们要怎么样明白神的心意？神的心意这么大，像无限大的自由女神，我们要怎么明白呢？我们只能借着耶稣基督来明白呀。而更感谢神的事情是呢，义啊，是可以学习、可以教导的。提摩太后书啊，3章16节，保罗就劝勉提摩太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拿来教训人、督责人、使人归正，并且教导人学。”学习神的规则，学习神的心意，学习神的旨意，都是有益处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可以学习神的心意的，明白神的心意的。可是，各位，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活出神的心意。饥渴慕义的人一定会活出神的心意，这个我后面再来解释。所以，饥渴慕义呢，不只是渴慕学习义，更是渴慕让义啊，成为我生活中的常态，让合乎神心意的生活变成我自然而然的一个 lifestyle。OK，因为我不只要明白神的心意，我还需要活出神的心意。各位，基督信仰啊，并不是我越来越不觉得基督信仰是众多宗教里面的一个。我觉得基督信仰其实不应该是一套宗教论述，更不应该是一套宗教规则啊。在很多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会谈到一个概念，叫做我们要去除宗教的灵。我不觉得基督信仰是一套宗教论述或者一套宗教规则。我相信呢，基督信仰呢，是一种我们活出来的 lifestyle，是一种 lifestyle。什么叫做义呢？就是活出那个 lifestyle。简单的说就是这样，活出那个 lifestyle，就是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达到合神心意的生活。这叫义。那接下来，什么是饥渴慕义呢？对义饥渴的呢？圣经的原文字是“饥渴”，是两个分开的字，所以呢，有对义饥饿和对义口渴两个概念。那首先我要先解释的是，这个饥渴讲的不是肚子饿，不是这个饥渴啊。不是肚腹的饥渴，不是身体的饥渴啊！所以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并不是说哦，所以我会吃饱，不是这个意思啊。哥林多前书4章11节啊，保罗就自己说：“哎呀，自己啊，处于又饥又渴的状态。”那他应该得饱足啊？不，保罗在讲的啊是体的问题啊。那饥渴到底要怎么理解呢？其实仔细看圣经啊，哇，饥渴的意思非常的丰富哎。首先，我们来讲饥啊，对义饥饿，对义饥饿。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啊，饥要怎么处理？要怎么解决饥饿的这件事情？要吃，对不对？神的意呢，或者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呢，不只能吃啊。还能够嚼。那么，什么是吃和嚼神的心意呢？就是领受神的话，并且遵行啊。我先把答案讲了，那我来解释一下。约翰福音6章53到56节这样说啊，蛮长一段经文，我慢慢读，然后一边跟各位解释。耶稣说啊，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 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然后，因此呢，犹太人就彼此争论了，说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你觉得犹太人在这里争论的时候，他们把耶稣讲的话理解成什么呢？他们在理解的啊，其实不是神的话，他们在理解的呢，是那个肉体。所以他们就想说，这个人怎么可以把他的身上的肉拿下来给我们吃呢？可是耶稣他说的是什么呢？我们继续看啊，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三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哦，所以吃耶稣、喝耶稣，跟有没有生命在我们里面是有关的。很有趣的事情是啊，从这里开始呢，接下来啊，耶稣说到的吃啊，都不再是吃这个字。在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一到五十三节呢，的吃啊是吃这个字。可是呢，从54节开始呢，吃这个字的原文字不是吃这个字，而是嚼嚼。所以不只是吃，还要品它，还要嚼它，还要感觉它啊，嚼的概念是这样，对不对？好，接下来呢，六章五十四节开始说，吃我肉，也就是嚼我的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哇，越听越可怕啊，听起来真的是吃人肉哎，哦，不是。然后呢，他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好，重点来了，六章五十六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它里面。各位，如果是真的吃喝啊，吃面包，比如说啊，或者喝饮料，面包和饮料会被吃进你的肚子里面，所以它藏在你里面啊，面包藏在你肚子里面，这个没有问题。可是你不会藏在面包里，对不对？所以可见，耶稣在这里讲的不是那个物质上的吃喝，讲的不是体的层次啊，身体的这个灵魂体的那个体的层次的吃喝。那耶稣在讲的是什么？显然，耶稣在讲的是灵里的层次，这样才会有人在他里面，而他也在我们里面。那吃喝啊，很有趣啊，吃喝在当时的犹太人的用语习惯里面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除了吃和喝这个很每天都要干的事情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将别的物件变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将其他的东西变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犹太人也会用吃喝这个词啊，特别是在律法这件事情上啊，当时的拉比呢会把律法形容成面包，吃面包呢就是领受并且遵行律法的意思。当然，这你要怎么判断他真的是讲吃面包，还是讲领受遵行律法呢？你如果活在当时，你有那个脉络，你有那个 context，你会明白的。可是我们现在要怎么明白呢？那么耶稣这里到底在讲的是什么？显然啊，耶稣要讲的啊是领受并遵行我啦。可是犹太人当时听耶稣讲这些话的犹太人，却理解的是哦，你要我帮你吃掉。耶稣的意思呢，是要我们领受他的旨意，并遵行他的旨意。那什么是嚼呢？简单的说，各位弟兄姐妹，不是囫囵吞枣。你知道我们有时候读圣经，有时候读耶稣的话，有时候看神的话，我们是囫囵吞枣。我们在拼一天，我们能够看完多少？我们一年能够看完多少？然后最后以我看的比较多为一种自豪，为一种成就感。各位，这不是坏事，可是呢，不要忘记，我们除了吃神的话、吃耶稣的心意和他的旨意以外，我们还要嚼，我们还要嚼，所以不是囫囵吞枣吞掉就结束了，我们还要不断的反复的嚼，嚼就是反复的，对吗？要反复的嚼，反复的思想神的话，各位。什么是嚼？怎么理解嚼呢？就是反复思想神的话进到我们生命里面，反复思想它。 因此，诗篇第一篇就说到，唯有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然后在诗篇第一篇的后面，还称这样的人为义人，跟恶人做了一个对照。所以各位，我们是可以吃主喝主的。那传统上呢，很多人把吃主喝主理解为圣餐，这个其实很有很大的争议啊。我自己不是这样理解的。事实上，这段经文呢，《约翰福音》的六章这段经文根本没有在谈圣餐这个概念，而这个保罗在谈圣餐的时候呢，讲的也不是这个概念，所以这中间有很多的误解。那今天我们不是来谈这个，所以就跳过。各位，我们可以吃主喝主，问题是怎么吃怎么喝？吃就是依靠神的话，依靠神的话。为什么我这样说呢？马太福音4:2啊，耶稣这个正好经历了40天的禁食，后来就饿了嘛，对不对？然后呢，耶稣的身体就饿啦，很饿啊。这个时候饿，他会干嘛？要吃啊，这个是真的吃啊。所以撒旦就来挑衅他，就来诱惑他，就来挑战他，撒旦问，跟他说：“哎，反正你是神的儿子啊，你可以把石头变面包嘛。”但是在这里面，你会看见呢，耶稣肚子饿了，他饥饿，他需要吃面包，但是呢，耶稣却依然饥渴慕义大于饥饿吃面包。所以耶稣回答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对于耶稣而言，饥饿有两种，一种是靠食物解决的饥饿，另外一个是什么呢？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的饥饿啊，就是缺乏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的饥饿。所以，什么是对义、对神的心意、对神的旨意饥饿呢？就是渴望。神口里所说的话，不只是知道神说了什么，而且是倚靠，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概念再回头来看约翰福音6:53-56，耶稣所讲的这一段，字面上看起来血淋淋的话啊，耶稣到底说？人若不吃人子的肉，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是什么意思呢？就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让神的话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藏在神的话里面，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有生命，大概我们的生命就会像一坨死水一样，我们就没有办法得着那个生命。没有办法得着那个永生，这是第一个吃的概念。别忘了，吃不只要吃，还要嚼。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对神的意饥饿，那么我们可以吃，我们可以吃，而且可以嚼神的话语。接下来谈到喝，我对神的意渴了，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喝呢。在圣经里面比较多谈到的，都是领受圣灵，并且随从圣灵而行；吃比较多谈到的呢，是领受神的话，并且遵行神的话；喝比较多谈到的，都是跟圣灵有关的，领受圣灵并随从圣灵而行。约翰福音7:37-38啊，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可见喝跟灵里面会发生的事情是有关的。然后呢，在我们刚刚讲的是约翰福音7嘛，啊，不知道为什么耶稣突然高声的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但是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也谈过一次喝的问题，还记得吗？在井边，他跟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谈到的是水，水是要来解渴的。然后耶稣就跟他说：“你要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耶稣讲的永远不渴是什么？耶稣讲的永远不渴，是灵里面对神的降服，你就永远不渴。什么是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呢？各位，你在那个井里面，就算是耶稣拿一杯水给你喝，你还是会渴啊。因为那个是井水，井水是拿来解决你什么的渴？你身体的渴。可是耶稣在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的解渴，是解灵里的渴。所以最后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是敬拜，而且呢，神是一个灵，拜父的当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耶稣在教导撒玛利亚妇人的呢，是解决灵里的渴，而不是生理的渴。虽然一开始撒玛利亚妇人的确有点理解错误啊，理解成了解决身体的渴，所以撒玛利亚妇人就说：“耶，赶快把这个水给我，这样我就不用跑这么远来打水。”撒玛利亚妇人想的是解决身体的渴的问题，可是耶稣在跟他谈的是解决你生命里面的渴的问题，解决你灵里面的渴的问题。所以什么是渴呢？对神的意口渴呢，就是我们渴望喝到神所给我们的水，那个永远不干枯的水。我们渴望经历那个圣灵的工作，我们渴望受圣灵。啊，对，你不要误会啊，不要一听到渴望经历圣灵的工作、受圣灵，你就觉得哦，所以你在谈的是那些灵恩的教会那样子的经历圣灵。不不不不不，你去看圣经，圣经绝大多数经历圣灵的工作都不是那个样子的，不是说没有那样子，而是都 不都是那样子的。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啊，虽然这会有些人可能会这个要争论这个事情，不过我的领受是这个样子。有一些人呢，有一些神学家呢，他们 argue 啊，他们说呢，只要你领受圣灵，从圣灵得生，这个受了圣灵的洗，灵洗，你就一定会说方言。我对这个论述啊，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我不敢说他们领受错误，毕竟那是他们在神面前的领受。可是我自己不是这样领受的，所以我打问号。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呢，请问耶稣有没有受过圣灵？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圣灵如鸽子降在他身上。那请问耶稣有没有当场说方言？圣经没有这样的记载，说不定有，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这样的记载。所以如果耶稣当时有说方言的话，可见圣经的作者也认为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他根本没有写进来。所以我这边讲的这个领受圣灵，受圣灵，请你不要误会啊，帮我贴上一个标签啊，或者说啊，这个圣灵啊，这个我们不谈。No, 圣经在跟你谈圣灵，你怎么可以不谈圣灵呢？可是，圣经谈的圣灵也不是你以为的那个样子的，也不是那些灵恩的教会在谈的，不完全是那个样子。各位，我们需要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约翰福音7:39就说，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受圣灵。所以什么是饥渴慕义呢？饥，对神的义，对神的旨意心意，饥饿就是对神的道、神的话、对耶稣渴望，不止渴望，不止吃，而且咀嚼，细细的思想，细细的体会里面的滋味，这才是咀嚼嘛。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所吃的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就像你吃肉，那个肉的营养会变成你的一部分；你吃饭，你吃菜，那个菜和饭的营养会变成你的一部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吃 神的话，咀嚼神的话，让我们吃耶稣基督的形象，咀嚼明白耶稣基督所活出来的样式，让耶稣基督，让神的话也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也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不只藏在耶稣里面呢，耶稣也藏在我们里面呢。直到有一天，或许有人看见你就说，哦，你是不是就是耶稣？你怎么活着像耶稣一样呢？各位，那就对了。当然你不能说我就是耶稣，你要说的是我是耶稣的门徒，所以我的师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各位，所以最简单的认识耶稣，最简单的明白神的心意，吃并且咀嚼的方式是什么呢？我认为啊，就是读经啊。读经是最简单的咀嚼神的道，更深认识耶稣最好的方法。但是各位，很多时候我们读经啊，真的只是囫囵吞枣，就是吞的，然后就像吞了一大口药，然后喝一口水，咕噜咕噜就下去了。各位，如果只是这样读经啊，我不敢说这样不好，总比没有吃好嘛，对吧？但是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咀嚼圣经，让我们细嚼慢咽，让我们反复思想神的话语。那么对于神的旨意，口渴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渴望从神领受圣灵的人。那我再说，不是那种圣灵追求大会啊，只追求圣灵工作的表象啊，而是追求在我们内里深处经历到神丰富的供应。那个丰富的供应像什么呢？像活水江河一样，不断的指教我们，不断的供应我们，不断的滋润我们。就好像耶稣说过的那个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那个枝子插在葡萄树上，它就不断的得着由树来的那个供应，像活水江河一样不断绝的。所以为什么耶稣说要喝我所赐的水才会永远不渴？因为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连接进主耶稣的里面，连接到神的身上。那最简单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我认为啊，就是祷告，就是祷告。祷告呢，就像我们把我们的枝子接到树上，接到葡萄树上，然后开始让圣灵不断的供应我们，对我们说话，这是最好的方式。所以呢，我很简单的理解，什么是饥渴慕义的人呢？就是一个对神的心意极端渴望的，并且呢，愿意读经甚至咀嚼神的话语的，并且呢，不断的寻求神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住的那个供应，那个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供应。最后我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或许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很少会去想，我们就是读过去，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各位，你有饿过吗？如果你没有饿过，那你可以想象一个非常饿的人吗？又饿又渴。当你面前有一个又饿又渴的人，然后你拿出一杯水，你拿出一块面包给他，他会怎么做？我区分几个不同的层次，你听听看。他会看到面包，就这样子 ，That's it， 就是面包，还是他会意识到有面包，面包，哎呀，太好了。还是他会开始研究这个面包的成分？请注意，是极端饥饿的人哦，饥渴的人嘛，对不对？还是他会开始研究这个面包的成分？还是他会开始探寻、探讨这个面包的营养价值？我吃的会怎么样？真的会让我健康吗？极端饥饿哦。 大概都不会，对吗？如果一个极端饥饿的人，他看到面包，他会怎么做？他还冲上去抢过来，管他干净不干净，拍一拍。如果真的有沙子，拍一拍吃了，甚至可能连拍都还没拍就吃了。如果真的是饥饿的人，看到面包，他会吃掉那个面包。然后呢，那个面包呢，就会在他的肚腹里面消化，成为他生活需要的养分。各位，我们对神的心意饥渴吗？这是我们接下来思考的问题。我们都读经，我们都祷告，我们寻求圣灵与我们同行，我们渴望每一天活出神的话。可是，你真的对神的话饥渴吗？怎么判断你对神的话是不是饥渴的？很简单，你是看神的话。还是你知道神的话，还是你会去研究神的话，还是你会去探讨神的话的营养价值？我不觉得这些是饥渴，这些是对神的话有兴趣，这些是对神的话有研究精神，这都不是坏事。可是这不是饥渴。什么是对神的话饥渴？是吃掉神的话。让神的话成为你生命的养分。同样的，什么是对神的旨意渴呢？口渴，不只是知道有圣灵的工作，研究圣灵的工作该是怎样，探讨圣灵的工作到底对我有什么用？No，而是欢迎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住。而是让圣灵成为我生命的养分，让圣灵在我的生活里面带领我前进。你在使徒行传里面常常可以看到圣灵对谁说要去干嘛，他就去了。为什么？对圣灵的工作是饥渴。我在说，不要误会。不是说因此你要去参加一个什么什么圣灵追求特会，然后在那边练习说方言，或者是被按手倒地。我的意思不是这个。如果圣灵没有成为你生命的养分，那么倒再多次也没有用。所以各位不饥渴的人，看到面包会如何呢？我告诉你，很简单。不饥渴的人看到面包会挑食，饥渴的人看到面包会如何呢？饥渴的人看到面包会塞到嘴巴里。你对神的话饥渴吗？你对圣灵的同行饥渴吗？有时候是不是我们还会挑神的话？这节经文不好读，我读那一节。哎呀，这个讲到不太好，我去听那个好的。各位，听起来不太像恶的人哦。在今天的小组里面，我希望我们都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过去对神的话、对读经、对祷告，大概在哪个层次里面？是看到面包的层次，还是知道面包的层次，还是研究面包呢？还是探讨面包的营养价值呢？还是吃掉面包，让面包成为你生命的养分？你觉得你未来可以怎么做呢？在今天的讲道结束之前呢，我其实今天非常犹豫要不要跟各位介绍这个东西啊。事实上我很早之前就跟各位大概提过了，我也跟 Fred 有提过。可是呢，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在今天的这个里面讲，但是我越分享，我就越觉得我应该让大家知道这个。好，听说 BRC 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开始在一起要进行这个课程，这个课程呢， 叫做无可言喻的密契，无可言喻的密契。这个课程是开放给 BRC 的弟兄姐妹一起来看的，无可言喻的密契，我鼓励各位去看，去明白，去思考这课程里面告诉你的事情。因为这个课程简单的说，就是教各位如何成为一个对神饥渴的人。而且这个饥渴呢，不只是读经而已，不只是祷告而已，而是真的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养分，让祷告成为我们活出来的样子，以至于我们跟神之间产生一种极亲密的关系，叫做无可言喻的密契的关系。好，所以各位如果有机会，我鼓励你们去看这个课程，或者你们 组成不同的班，一起来上这个课程都可以。各位今天在你的小组里面，我要你仔细思考，你过去对神，你过去对神的话，你过去对于渴望圣灵在你生命中掌管你的生命，带领你前进的这样的渴望到底是什么程度？让我看一看就好。我知道有，我会研究它，我会探讨它的营养价值，还是我饥渴到一种程度，我要吃掉它，我要让它成为我生命的养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主，愿你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行。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承认有时候我们自己好像没有那么饥渴，我们有时候好像对自己想要的更加饥渴。就恳求你鉴察我们的心，也赦免我们，让我们今天借着这样的信息，我们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向你表明，主，我们对你是极度渴望的，我们对你是饥渴的。就恳求你让我们因着更深的领受并且遵行你的心意，领受圣灵并且随从圣灵而行，而经历到你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你的里面，好让我们每一位都成为饥渴慕义的人。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谢谢主，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